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乌鲁木齐大火烧出了一场白纸革命，引爆习近平执政十年来最大的危机。这场抗争可以持续多久？能否动摇习近平的铁腕统治？台湾问题又是否可能会被用来转移他的政治压力呢？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观点或提问，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我们首先来看到乌鲁木齐、上海还有北京等地的反封控示威，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迅速蔓延到全中国，成为各大专院校学生们串联的白纸革命，甚至连台湾、香港、伦敦、巴黎、日本、悉尼等世界各大城市的华人也纷纷举出了白纸，唱国际歌声援，高喊习近平下台。那么中共官媒除了是封号禁言之外呢，更是甩锅给外国势力，试图将白纸革命定调为境外势力煽动的颜色革命。中共警察甚至还殴打和逮捕了一名外国记者。白宫国安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强调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每个人都有和平抗议的权利，而美国驻华大使馆也在这个时候呢发布了一个不寻常的紧急声明，呼吁中国境内的美国公民要准备好14天的药物、瓶装水和食物供应。那么美方的警告是不是在为最糟的情况来做准备？面对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习近平又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呢？时事大谈今天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就此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前六四学运领袖、台湾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的秘书长吴尔开西先生。吴尔开西先生，欢迎您。好的，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博士陈闯闯博士。陈闯博士您好，欢迎。好的，欢迎二位。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吴尔开西先生，您怎么看这一场白纸革命似乎比33年前的这个六四学运哦还要喊出了这个更激烈的口号，是直接喊出了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不晓得您怎么看这场白纸革命呢？
是当然从现在的这个阶段啊，所谓白纸革命刚刚爆发，在它的在全中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还是属于相对起步阶段，那从这个时间来做跟89年来比较可能并不那么准确哈。那么其实89年的学生运动期间也喊出来过打倒共产党，也喊出来过这个很激烈的口号。那么后来呢，经过但因为89年的学运有一个特色就是很快就进入了它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状态。北京高联的成立之后，我们对于自己每一次游行、每一次静坐、甚至到最后绝食的口号都有深入的讨论。经过深入的讨论的这样的一个口号提出来的呢，是希望能够获得大众最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个接受，同时它最终能达到的目的是开放党禁和这个言论自由。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可能是大家过了30多年嘛，会有点记忆模糊啊。但是这次的同样就像主持人所讲的，这个白纸革命这次爆发，马上就听到了很多人以为是因为清零政策呀等等，所以你会觉得那大家喊出来口号应该也是反对清零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口号，但是很快你就听到他的口号有非常鲜明的，而且这个直指最上的
习近平下台。
对，这样子哈。那么所以他是有政治含义的。我们当然很希望能够看到今天的一个运动是一个有高度的，然后有生命力的、有持续力、有续航力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当然我们也会期待。那拿他跟89年的运动比较，就是因为89年到现在30多年以来没有。才会让我做这样的比较，不信这也印证了当年邓小平所说的杀20万人稳定不止二十年30多年哈，这样的稳定。所以呢这个这么多年的稳定没有发生这样的以政治口号为作为明确的这个诉求的而且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才会让我们在 它一旦爆发，白纸革命爆发时就对，抱有非常高的期待，也会它来跟八九年的比较。那它是否会变得像八九年？我们想了解的是，它会是否变得会像八九年那样那么大的规模？
规模。
第二，是否会有组织性？第三个，我们很担心的是，会不会出现八九年一样的这种
镇压、
恶果哈、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些呢，现在做任何的判断都还太早。但我们绝对希望，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个中国民主运动者们，绝对的希望这场运动它能够互相用这个运动参与者能用自己的勇气来鼓舞对方，也接受到大家的鼓励之后，萌生新的政治运动的生命。中国的民主化，中国的向前发展，必须在这样的运动之中才能够向前前行。
好的，感谢吴尔开西先生。继续，我想请教陈闯冲博士。其实我还记得上一回我们因为这个北京四通桥的这个横幅事件啊，邀请来节目当中，当时您是非常有信心的预测说，这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因为他的倒行逆施会这个得罪更多人的利益，所以说包括更多人会被迫的投入到保护自己的运动当中哦。那么上一次四通桥那个彭在州是一个人，这一次我们却看到白纸革命有从南到北各大城市和校园之间的串联。你怎么看？从当时请教您的这个四通桥上的那个横幅，到现在我们看到千千万万人手中举出的白纸，这中间刚才沃尔开先生说组织很重要，我们没有看到组织和计划，但是似乎这中间又充满了一些呼应和关联。想请教您的观察是什么呢，陈博士？
是非常巧，就是我们是在10月1号做出了这样一个访谈。当时我是讲到，更多的人利益受了损失之后，他们会投入到保护自身利益的行动当中。但我觉得这一次呢，确实是一个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云组织或者说去中心化的这样一个运动。我觉得首先，其实我们还是要谈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在这3年来的这样病，中共以这个防疫法统这样一个病毒战争或者病毒戒严的过程中，其实维吾尔人的损失，维吾尔人受的灾难是最严重的。这一次的清零的大抗议，这样的一个从悼念乌鲁木齐的这个火灾的遇难者开始，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因为在这样一场火灾中受难的，我们目前至少知道，其实远不止官方所说的10个人的名字，包括你比方说有一家，那么一家五口母亲，而他的几个小孩都是同时死的。我们还有知道其他更多的名字，这些名字远远已经超过10个以上的维吾尔人。这些维吾尔人他们是受害者，他们是遇难者，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乌鲁木齐上街的是那些维吾尔人，相反是那些中共用来维稳的那些兵团的那些人。其实我们在这几天的来抗议来中，全球的抗议中，很少有注意到的一点，是点这件事，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说，在中共的这样一个清零的战争、病毒战争，加上他自2015年以来，当然以前也有了，就是说至少是这个陈全国上台以来之后的，那么对维吾尔人更加加重这个压迫之后，在中国我们这3年中能看到的最让人伤心的、最刺激人心，就是说乌鲁木齐这一次的火灾是维吾尔人，这不是一个偶然。就是说这个运动的发起，这个运动的就是之后因为悼念乌鲁木齐的受难的维吾尔人，引发了这种全球范围大抗议和。这个运动的组织是一个网络化的，这个其实是并不是一个偶然，是一个并不单单是一个巧合。这就是，刚才沃克西先生说的非常好，在八九年很快进入一个组织化阶段，现在没有机会，就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把这个民间社会给消灭掉了，给打压下去了。所以这一次之所以这么大的规模，一个是因为全国范围的人都受到了利益的损害，另外一个就是说。网络民间社会受到打压之后，大家只能从这个网络上的这样一个云组织的讨论中，很偶然的发起了这个，这两个其实是连接在一块的。
好的，感谢陈闯闯博士。继续，我想请教沃尔开西先生，是怎么从这个中共官媒现在说的这个外国势力来看这件事情啊？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了一个事件，就是中共在这次这个采访示威活动当中呢，是殴打并且拘捕了一名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就此呢，英国首相苏纳克还这个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抗议，这是令人震惊、不可以接受的。那么有人认为说，这个中共刻意去抓捕这个外国人，说外国记者就是为了要给所谓的境外势力给扣帽子，想请您评论一下这个事件和中共的
这个境外势力这4个字是过去共产党有趣的哈，就是几十年的这种宣传期间，形成的一个名词。 也是用这个名词呢，用共产党的宣传在阻断任何其他的资讯，阻断人们对一个形成的新的概念的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使得境外势力这四个字好像变成了一种本来这个中文里面境外势力是一个很松散的，很这个意义定义比较广泛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但结果没想到一个名词，结果没想到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定义之下，境外势力变成一种很特定的东西。
嗯，
这种特定的东西呢，就是好像有一堆国外的力量处心积虑的想要让这个破坏中国，看不得中国好。那这样的一个想法，结果有趣的是，这个概念呢慢慢还外溢，不光是在共产党的宣传之中，让中国的老百姓有这种错觉，觉得好像世界各国都会想要看不得中国好。
嗯，
其实我们比方说，您住在美国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其实美国过去这些年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我们称之为绥靖政策。这种绥靖政策，它是其实是很希望中国好的，很希望中国发展的。只不过他没想到，就是中国强大发展起来以后呢，完全背离美国所希望他能够走向的开明、自由、公民社会、民主化这样的一个方向，才会有今天的对立。也就是说，美国如果说看不得中国好，或者说希望跟中国产生比较严重的对立，还这也不过也就是过去这一两年、两三年才开始。如果从川普时代开始算，最多五年。而这五年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是一种美国引领的西方势力，对中国的一种敌对立场的话，那这种敌对立场还是为了中国好，还是为了中国能够这个在这种过去的我们能够用所谓 engagement 这个词，就是交往交流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来通过这个经济的让中国经济发展而走向一个开放自由公民社会，没有发生的情况之下，改弦易辙呢是用这种对抗的方式逼迫中国还是走向那个方向哈。所以如果这个首先我觉得应该对共产党所用的境外势力这四个字应该消一个毒哈。但是呢这个消毒的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要让真正中国人了解到西方国家，毕竟中国是个封闭的社会，资讯是封闭的，可能大家并不容易了解，原来西方国家并没有一只是看不得这个或者是嫉妒害怕中国，
嫉妒羡慕恨。
美国一点也不怕欧洲崛起，美国不仅不怕欧洲崛起，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歇尔计划是让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三个战败国快速崛起，而且到今天美国的各种政策也还是希望能够拉着这些民主盟友伙伴共同崛起。中国如果能够和平自由开放的崛起，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所以那种对，就是觉得我们中国今天终于崛起了，结果呢西方国家看不得我们崛起，眼红，不愿意我们崛起，这是一种自我想象的狭隘民族主义。这个世界不是这么运作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想我今天花一点时间对于共产党所说的这个境外势力宣传
来进行消毒，
澄清一下
的。好的，感谢沃尔凯奇先生。我也想请教这个陈闯闯，我刚谈到这个西方势力跟美国是不是见不得中国好，要刻意捣乱。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白纸革命，当然美国政府也发布了声明，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说，清零政策不是美国奉行的政策，美国已经说过了，我们认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很难透过清零策略来抑制这种 COVID 这种病毒的。然后美方也一直表示，在美国和全世界各地呢，每个人都有和平抗疫的权利，当然这也包括中国在内。想请教陈博士的是，您怎么看白宫国安会的这个对这次事件的声明，以及中共官媒好像再次甩锅给境外势力，将这次的白纸革命要染成一场颜色革命呢？陈博士。
对，首先我想这个呼应这个我凯西先生所说的，就是说境外势力这个词我们对它消毒，我们不能按照中共说的说反正境外势力这个词就是坏的，我们这个然后反驳我们不是境外势力，这种反驳是没有用的，我们就要坦诚说我们是境外势力，但是我们没有想对你们做什么坏的事情，这是第一。第二，那白宫的这个声明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就是说它这个声明其实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说清零不是他的，不是美国的政策，第二部分就是说 这个我们对中国的这个是和平示威的这样权利，我们是支持的。其实他说的这两部分是有原因的，就是第一部分他其实是因为在美国，我们知道也有人之前很反对国民党政府就是把这种戴口罩啦、打疫苗的一些政策，其实美国是有一些右派是把这个和中国的那种极端的情况是联系在一块儿的。可以说这第一句话呢，主要是白宫的声明其实是对内的。那么第二句声明呢，就是其实很简单了，他们说支持中国，不是说我们对中国的行动有任何关心、有任何这个关系。他其实就是为了避免中共把这个境外势力的一个帽子扣到这个美国身上。这个也之前也有评论者说啊，希望美国这一次大使不要再像这个2011年茉莉花革命的时候一样犯一个错误，就是当时洪波曼大使出现到了这个王府井广场那个地方。其实这一次美国政府确实没有再犯，我不把它称之为这样的错误啊，就是说但是美国政府确实没有这么做，我觉得是很好的。确实没给人形成更多的印象，而且事实上这也确实是一个中国民众自发这样一个行动，这是非常清楚的，和境外势力确实没有关系。
好的，也想请这个请教乌尔开先生，其实我想放一段这个影片让大家看一下，因为中国官媒一直这个咬定有境外势力的煽动，并且给这些抗争者扣帽子，但是我们看到一群这个北京的年轻人啊，他们怎么去反驳这个北京给他们扣的这个境外势力的帽子？他说我们是中国青年，不是外部势力，我们甚至这个没有办法跟这个透过网络跟外界联系啊。这个所谓的外国势力难道是指马克思跟恩格斯吗？新疆的火难道是境外放的吗？大巴难道是境外推翻的吗？我们来听听看这些北京的年轻人他们是怎么反驳所谓的境外势力。
我刚刚收到消息，让大家要注意的是，现在在我们的群众当中有境外反华势力在我们的周围。
您这边请。
哎，不是，
没有境外势力，
我们
都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
中国人，我们
都是
中国人，
支持中国人，
我们
也是，
我要中国人民。
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
是斯大林吗？
是
列宁吗？
是马
克思怎么跟你们
说？我永远爱我的国家，爱我的人民。
谁杀害？
但是
我杀死人吗？
我也觉得现在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是有问题。所以我要不然我
不要转移话题，要不要自己想？
那你们继续。
你好，请问新疆的火是境外势力放的吗？
不是，我是。
请问贵州的大巴是境外势力推翻的吗？
我真的完完全全认同你们说的。
大家伙是境外势力叫来的吗？
不是。
我们连网都上不到国外的，我们哪来的境外势力？境外势力怎么跟我们沟通？
你们只有境内势力不让我们聚集。
外边有狼子。
我们现在是能出国还是能上国外的网？
都不能。
他们怎么联系我们？
联系不上。
哪来的境外势力？
月球吗？
我们只想要自由。
去他妈的境外势力，
自由。
这个北京年轻人在这个亮马桥附近抗议的这个说法，你怎么看他们的说法？我们连网都上不了外国的，怎么跟这个外国势力联系啊？他们也强调都不是外国势力叫来，都是自发的。您怎么回应这些北京的年轻人？
我刚讲是说共产党发明境外势力这个词，在一种封闭的环境、没有讨论的环境之下呢，它会慢慢的好像几十年变成一个固定的一个概念啊，好像是真的有那么一种蠢蠢欲动的境外势力。但这样的想法呢，一旦在能够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进行答辩的时候，就像这一群人走上街头，他们完全有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无论是对清零政策的不满，无论是对于过去这个中国长时间的这种各种倒行逆施所使之爆发的，无论他们提到这个贵州大巴，提到新疆大火，当然还有更早的像铁链女啊、唐山女等等这些故事呢，大家心中都是有自己的定见的。而你走上街头的时候，居然有人用境外势力这个名词来挑战大家心中的定见的时候，马上就会发现这种定见和共产党宣传之间的那个冲突一旦发生的时候，共产党的那个所常言的那个宣传马上不堪一击，马上就是就一下这个一捅击破的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哈。当然那个年轻人说我得 接到什么消息说啊，我如果在场，我可能会更讨厌的一点，我就可能就会更犀利的问他，你从谁那儿接到的消息啊？就你从哪一个境外势力那边得到的消息呢？还是你从哪个共产党那边得到的消息？因为逻辑上来讲的话，他说我听到消息这句话本身就很可笑，而且也非常强烈的凸显了所有的这些人对他的反问责问，难道是马克思恩格斯吗？而且这个也是一个我过去这个常常跟国内的朋友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说他们会觉得中国呢不能全盘的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也是共产党宣传的一个说法。我的回答也是啊，那就是最大的对中国影响西方势力不是马列吗？不是这个共产主义这种观念吗？所以呢，其实中国人民是有足够的智慧，有足够的分析能力，只不过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分析的环境之中，一方面都不断就是像在北朝鲜一样，你只能听到固定的这个电台给你传播的声音的时候，那你当然就变成了似乎没有那种思辨之下能够产生一种逻辑的概念。可是一旦有一点点思辨，你居然用这样荒谬的话来挑战我个人的内心的定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种思辨就会发生。思辨一旦发生，共产宣传就会显得非常微不足道，荒谬可笑。
好的，感谢沃尔凯先生。其实陈朗创博士讲到这边很有意思，就是好像中国官媒一向对于这种抗争啊，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扣上这个外国势力的帽子。但现在这个所谓的境外势力已经引起了一些反思，不只是刚才我们放了这段北京的年轻抗争者直接就说，您说的境外势力难道就是马克思跟恩格斯吗？我们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前，在推特上也有网友呼应这些北京的在亮马桥上的年轻人说，这个其实中国最大的境外势力就是共产党。你怎么看到现在好像已经开始针对所谓中共官媒最擅长的这个境外势力的这个扣帽子，已经有了一股反思的力量了呢？陈博士。
对，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这个首先我们要给境外势力这个词切内觉得不是一个坏的词。那既然那下一个办法就是说把它接过来，直接反映到对方的身上。你说境外势力，其实你们中国共产党本身，你这个共产这两个字，他就是，而且是你们的党章，甚至把它写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其实最重要的那个马恩列斯的这些东西，它就是完全是从国外、从境外来的嘛。那把这个，当然最后我们还要落回到这个现实中，这个比方说在新疆的大火，比方说这个贵州的那一个大坝的翻车，这其实就是中共自己执政它这个出现的这样一个其实不是个问题了，它就是一个罪恶了。那人们把这个东西直接来反击过来。对，当然还包括中共的历史，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从苏维埃，那个苏维埃更是一个完全的那样，就是一个一个苏联那引进来的一个东西。所以确实我很佩服这些北京年轻人的那样一个很极致的回答，包括他们最后开玩笑说境外势力在哪里，是在月球嘛，这整个的这样一个对话非常漂亮的。也就是说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在人们有这个说话的这样机会的情况下，其实是官方的那种虚假的那种宣传其实是很容易被戳破的。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的维持，就是官方之所以能够长期的维持不下去，就是靠言论垄断嘛。他把那种不利他的言论直接删掉了，让人没有看到，没有机会看到另外一种的言论。
嗯哼，好，
反驳他的言论是什么？就是这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境外势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真的其实就要做这种事，就要提供和中共官方所不一样的那种表述，给官方给大家一个说话的机会，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的，感谢陈闯闯博士。继续我想请教沃尔凯奇先生，也是这个事件之后呢，他在很关注的一份声明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在昨天周一紧急发出的声明啊，是一份警告，呼吁在中国境内的美国公民，所有的美国公民帮自己和家人准备14天的药物、瓶装水和食物供应。这一份警告在这个时候发出呢，被认为是很不寻常，甚至有人解读为是不是有大事要发生了。不晓得您怎么看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这份警告，是不是在为最糟糕的情况做准备呢？刚才你也提到说，三个要点当中最后一个会不会有镇压的情况，想请您解读这一份声明和警告。
我当然这个还会持续观察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的说法，但他的第一个时间讲出来的这个说法呢，首先是一种对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的预估。
嗯，
那他也没提出立场，只不过是作为一种驻华使节单位对于侨民的照顾的立场，让大家是说，哎，有这种可能性，有镇压的可能性，有这个全程戒严的可能性，有让允许大家不允许大家出门的这种 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存在。那这样的一种把窗户纸挑破，把这样的一种做法呢，是美国的一个，我想这是第一步。这一步还不够强烈，但如果美国有预知到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其实作为一个能够今天对向中国喊话的，我们喊话没有用，因为共产党拒绝我们的任何的对话的要求啊，到89年拒绝，过去这30多年都拒绝。然而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它其实是有机会跟中国，向中国至少喊话，而且是喊话对方是听得到的，全世界也能听得到美国再向中国喊话的时候，你要喊的话是不应该是说我们美国全不应该仅仅是我们美国侨民要保护好自己，而是应该警告中国政府，你33年前的那种做法在今天我们是断然不可接受这样的。而且不可接受这四个字啊，你要给他一个新的定义，因为这个我们知道美国常常过去也用所谓这 unacceptable 这个当作是个外交名词，但 unacceptable 作为英文就是不可接受，是有后边的意思，是如果发生的话我不接受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要讲出来，而不能只能停留在语境上说我难以接受，我对这件事心理上难以接不能接受，然后就过去了，那反而变成了这四个字难以接受，反而或者说不可接受反而变成了一种纵容，一种姑息。所以美国政府一定要这次如果已经在过去这几年转变了立场，认为过去对中国的绥靖政策是一种错误立场，要进行调整的话，这个时候要展现出你调整的意志，你要讲出不可接受这种可能出现的镇压是不可接受，而所谓不可接受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要讲得很清楚，
可能要进一步的厘清。我想请教陈闯创博士，你怎么解读这一份警告和声明，尤其是我们也有一些网友非常非常关注这一份在此刻发出的这个警告有一位网友叫 Lux， 我很快念两个，他说难道这是预告了要有紧急状态吗？也呼应刚才这沃尔开先生说是不是要全程戒严。还有一位这个季寻龙这位网友，他说美国驻华大使馆对在华公民发出警告，从中可以看出中共为了遏制蔓延开的这个抗议浪潮，可能会采取全国统一的封控。不晓得您怎么回应刚才沃尔开先生的解读，还有这两位网友的观点来看这一份美国驻华大使馆这个时候对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发出的警告呢？
首先我想当然美国大使馆他们一定有自己的那一个信息搜集的一个判断能力，
是，
对，我们可以联系到其实一个很还有一件事实，就是在2020年一月初的时候，美国大使馆是最早撤离武汉的以及就是他们的领馆的人员以及侨民的，这两个事情如果联系在一起看的话，那这过去将近这个三年来，美国的这个外交官啊，还有说他们的公民在中国的公民遭遇到了这种非人性的待遇，其实他们已经有很多起，他肯定是有一个回顾啊，有一个对将来的预判。那么针对这个接下来的就是这一次全国大范围的这样一个抗议，是不是说美国已经得到情报，中共要在全国范围镇压？这个我倒是我不认为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就是说，因为接下来的不管是冬天来了之后，这个病毒的扩散会更加厉害。然后，如果他们判断，如果美国大使馆判断，就是习近平针对这么一波的这样一个抗议不会退让，不会这个很快的减轻这些这个严格这种极端式的这样一个清零的一个措施的话，那么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对侨民提出来，就是说把这个食物药品准备好，这是一个其实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倒不认为说现在局势已经发展到说像1984、1989年那个样子，已经到了需要坦克上街、需要机关枪、埋枪杀死这个民众、抗议民众的那个地步，应该来说还没有，习近平也不会那么快的退让，但是他目前用自己的这个公安、用自己的武警，他就可以把这个在至少是我们看到的，在各个地方他已经镇压下去了，他已经压制下去了，他还没有到说这个像1989年那样的地步。我想美国大使馆判断很有可能也是这样。
好的，感谢陈闯创博士。再继续请教沃尔开先生之前呢，我想这个念一段这个中国艺术家艾薇薇也在这个事情之后呢，接受了这个在葡萄牙接受路透社的访问，他是这么说。 像这样现在这个大规模的示威实际上是33年来的第一次。我们都还记得89年中国政府是如何用坦克结束了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请愿，我们也都还记得2年前发生在香港这个长达6个月有200万人的这个大规模示威，这些都经不住中国政府警察和军队的介入。艾薇薇说她不认为这样的示威在任何属于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区能够构成任何威胁，因为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反对势力，没有组织，没有纲领，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的话是很难对政府构成真正的威胁的。我开心其实这对话呼应到你前面说观察两三个重点，一个是这个规模组织，然后最后是习近平怎么做镇不镇压。您认为中共从过去的89、64和香港学到什么教训，民众抗争者又从64跟香港学到什么教训，这个抗争能够持续下去多久，会有镇压出现吗？
其实1989年那场运动不是没有成功的机会的，甚至很多人回过头来看，就是一念之差，如果共产党到最后比如说赵紫阳再大胆一点，主动去掌握权力等等，这样情况这些变数如果发生的话呢，那可能之后1989年之后的中国的情势会完全不一样哈。那么就是在苏联70年的过程之中，也到了在这70年间都没有办法推翻苏联嘛，但是到70年的时候也就推翻了。这种反对运动你只需要成功一次，那么所以艾薇薇所说的这个不会成功，就是在成功那一次之前当然是不会成功，但之前的没有成功并不意味着不会成功那一次啊，这个之间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呢但是外围也提出来说要有组织要有纲领，
是
组织和纲领是可以在运动之中成型的，这就是89年的这场运动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遗产。胡耀邦去世爆发是在中国爆发了各个校园里边的这种学生的抗争，我们很快在就是胡耀邦去世是4月15号17号开始出现学生的各校园里的运动，然后出现学生组织是4月22号5天之后，然后4月24号就明确把那个原来叫做临时学联的组织改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提出了纲领，然后也有了这个明确的行动方向。到最后破就是群众运动的逻辑，就是你要向你的对手你的政府施加压力，因为你们是不对等的，你的力量各方面不对等。那艾薇薇显然也是看到了这一个超谁都能看得到的一个事实哈，是当然了，群众运动和政府是不对等，对付政府有军事也力量等等，当年苏联也有，但是群众运动的真正的逻辑就是我给你施加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迫使你内部发生变化，迫使你做出正确的抉择。那在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在今天当然有啊，一个是叫西方国家，这个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停止了他对中国的绥靖政策，而这一点会使得共产党过去，这个有恃无恐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无论做多么的恶劣的倒行逆施，反正我这个是我也照样西方的这个投资还是会进来，贸易谈判还会继续。那么只要这种投资贸易在一直发展的情况之下，我总能让老百姓觉得接受共产党的这种压力高压统治，至少还能让我今天的日子比昨天好，明天的日子可能会比今天好。但如果在今天的这种这个手中的这样的顺风牌全打完了，而且很多人觉得20大习近平似乎是已经完成了他的这个权力整合，别忘了现在只是20大完过了，这个全国人大还没召开，被他倾诉的那些人还在台面上，也就是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这个习近平的一个树敌最高，然后呢在他的这个而且他的整肃并没有全面完成的状态，被他整肃到连这个政治局委员都不是的人还是今天的国务院总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就是群众运动是否演化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纲领的，而且能够推动中国从内部发生变化，我觉得做任何的预期都太早。就像1990年苏联垮台之前说，你看苏联都已经70年了，没有任何人成功的推翻过他，这句话是正确的，但也是一句废话，下个月就会有发生，所以在中国也不能排除这种。
好的，我就顺着刚才沃尔开西先生分析的这抓出两点来请教陈闯闯博士，一个是内部的变化，一个是外部的变化。第一个就是你怎么看二十大之后，因为习近平他也是有树立一些政敌，有没有可能这个借着这个白纸革命，中共自己内部会出现一个裂变，凝聚这个反习的势力？这第一点。再来就是他说外国要停止绥靖主义，汲取过去的教训，才能够真正促使这次中国的变革。这一次我们看到跟之前很不同的是，白纸革命很快迅速的蔓延到了全球，包括了这个香港、台湾不说，都有这个唱国际歌声援的活动。现在连伦敦、巴黎、日本、悉尼，等于说这个白纸运动已经扩散到全球。您看到这样的国际效应，有可能会促使第二个改变，也就是国际上的压力促使中国的真正变革吗？从内从外两个点跟我们做分析，陈博士。
OK， 从内部来讲呢，就是说，其实中共从建党之初1920年以后，到现在已经102年了，他从来没有过他们的高层全一致的内部完全内部组织，在毛泽东时代也没有，在这个习近平时代当然也没有，但是这个是否代表着说他们那个习的政敌，或者说如果我们称之为政敌啊，或者说习的有不同意见的人，在目前的中共党内有行动能力？我对此是表示怀疑的。我觉得，其实自持自2017年之后，他在的最重要的几个部门，组织部门，然后这个刀把的这个部门，就是公安、国安这一系列的，还有这个强力部门，就是在军队方面，他在这方面的这三个方面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而且他自己是，也是一个。胆子很小的，这个对人就怀疑的，所以他不敢，哪怕像汪永红这种明显能力上是不足的人，他也要把他提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一个公安部长提到了这个书记部书记，也是很罕见的。就是，所以我个人对于他们内部的人内部的人是官方内部的人是有机会来利用这样一个民间的朋友，我个人是有保留态度的，我觉得还有待观察，很难很难看出来。那说到第二点，国外上的那当然是有很大的机会了。就是说，我今天昨天早上有一个朋友，在纽约，他从家里出来之后，一路上他是一个华人朋友，他去到另外一个华人区域啊去抗议。在这一路上呢，因为那个通勤是纽约长岛铁路最繁忙的，他遇到了很多就是本地的老美啊，就是不是华人啊，就是他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情，都知道中国已经发生了这样一个罕见的一个抗议，大规模的抗议。我想这种现象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说国际上有更多的对于中国民间的这样一个行动，这样一个支持，然后进而带动这个外国政府，然后减少对于中国的这样一个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支持。其实也就是，我想在国际上我们开始
好的。
相比起对国内的来说就是这样。
好的，我再念两位这个我们网友的这个评论，再继续请教沃尔开先生，这个习近平究竟会怎么来应对他这次执政十年来最大的危机啊？这位网友南风劲吹，他说习近平大概率会逆水行舟，因为这是他挑200斤担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的偏执狂性格特征所决定的。他说挑几斤担子走山路让自己换肩舒服一点是正常人的思维模式，但是并不适合考量习近平的思维。另外一位网友老周说，这次的事件习近平必定会失去权威，这是毋庸置疑的，人民都不怕习近平了，中共9000万党员还会怕他吗？所以习近平为了挽回他的权威哦，他认为武统台湾的声音可能会再次放大，甚至不排除做出危险动作，但也不会真打。他估计习近平会以2到3个月的时间观察共产党内部对习的态度，来评估权威损失的程度，然后再来决定如何挽回。看这两位网友这个对习近平如何处理这次的白纸革命，最后想请教这个沃尔开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他的这个处置？究竟这次事件能不能动摇他的这个权威，还是说会迎来一个更专制的习近平时代呢？请教您。
这两位网友都还挺有意思，他们的分析我也觉得还挺有这个可能性啊，因为从今天来看，到最后发展会怎么样？他每天都有各种各样发展的方向，就是分支插叶出去，然后呢就各种可能性都是存在，而每一个可能性又会再发展成多个可能性啊。所以今天呢， 只不过呢是这两位网友指出来了诸多可能性之中的这其中一两种和它的背后的因素，然后它背后的因素和可就是如果采取这种可能性对它是不是有利，也这样的一种分析呢也都还挺有一点道理哈。
嗯，
第一，这个习近平这个人呢也不是一个就是很有智慧的人哈，也不是一个很有视野的人，那么他以他这样的个性或者他的水平，到最后呢，在尤其在共产党是一个专制的一个政府，专制政府呢是没有面对这个人民的这个挑战而应对的习惯的，他也没有这个机制，所以呢，就那唯一的方法，过去这些年以来呢，就是我来压嘛，就是压制嘛，因为过去这些年，基本上西方国家对于共产党压制国内的，无论是维权运动啊、民主运动啊，或者是比方说西藏，或者是维吾尔，或者是香港，他的压他中共压制是有结果的嘛，他一压就压下去了嘛。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他可能想一想，就是那继续再用压制的方法喽。但是别忘了，在这么长时间的压制之下，仍然今天爆发了白纸革命。那这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压制果真有效吗？这件事情。还有就是说，你越压制到最后变成的结果就是反抗越来越升级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更重要的是，今天世界各国已经面对中国采取的立场是我不会再绥靖下去了，那个不绥靖不再只是立场谴责而已，它会对资本投入中国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啊，以后这个资本现在面对中国的动荡的局势和不再发展的经济肯定会找新的出路，而资本离开会对共产党的打击是很大的，所以即使但仍然呢，就是这个偏执个性和不懂得水准不够高的习近平，是不是还会在对自己那么不利的情势之下仍然做出错误的决定呢？那我就总加速师嘛，他不就一直都在加速中共的变革嘛，我们就我觉得值得观察。
好的，我很快再念一个网友的评论，最后就请这个陈闯闯博士给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 Lily 他说，这个我当时还有赵子阳，那么执政者当中还有民主的思想，现在是完全没有了，除了愚蠢专制野蛮荒唐还加上恐怖。陈闯闯博士，其实我们来看这个习近平刚才吴友开先生说怎么应对这一次的这个执政十年来最大危机，要从他的水平跟他的个性来看。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荒谬的这个剧情，包括这个把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就搬走，然后雇看桥员，然后这个不让传出不让卖 A4 白纸和这个布条实名制，这些其实是中共在应对这个抗争的一种短板。你怎么看现在这个社会控制成本不断的往上增加，是不是抗争者对上这个习近平这样的愚蠢专制、野蛮荒唐和恐怖的话，是有赢的希望吗？最后给我们做个结论。
那当然就是像苏联、像切尔塞斯库的罗马尼亚那个样子，就是说中共这样一个集权、共产党的那个集权一夜摧断、一夜崩溃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呢，习近平这样一个，不管是从他在西藏、新疆、香港、台湾，包括贸易战，他一切的经验，他是不会退的，这个人是一定的。就是说，如果习认为说，这个全国范围的抗议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可能还有一点宽容的态度。如果他真的认为这是一个挑战的话，那他当然是，绝对不会收手，绝对不会说这个我就按照你们民众的意图来进行放开，这是不可能的。目前的好消息是说，至少是从11月25号新疆的大火之后，这个乌鲁木齐的人啊，兵团的人，汉人抗议以后，从次日这个中共新疆当局学习习近平指示来看呢，其对当天晚上的11月25号的游行反应是比较弱的。他是指示是要求提高这个群众工作的能力，并没有说去提高镇压工作的能力。那么当我们有待观察是说，这已经3-4天之后，全国范围的抗议会不会改变习的看法，习反而把它当成一个说，哦，这好像对他是一个挑战。那么我估计他是会像在香港一样会加码而不会收手，这就非常可怕了。中国有更长时间的极端措施会非常麻烦。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场讨论到这里，感谢这个陈闯闯博士还有吴尔开先生的点评，还有回应我们观众们的提问啊。那么提醒您，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刚才有观众留言提到说，台湾问题会不会被习近平用来转移国内的矛盾？白纸革命引发中共内部的政治压力，又将如何牵动瞬息万变的台海情势呢？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我们要继续讨论。 好的，欢迎。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在今天下半场讨论，把台湾的情势也连接在一起看，因为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台湾是举行了九合一地方选举，那么执政的民进党可以说是惨败，蓝绿政治版图重新洗牌，国民党在最重要的六都直辖市长的选举当中呢，是拿下了台北、新北、桃园和台中，那么民进党则只保住了台南和高雄，在全台湾22个县市当中，民进党只剩下了5席。那么总统蔡英文是为败选负责，辞去了民进党主席一职。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口号为什么在这次选举中失灵？蓝胜绿败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和2024台湾的总统大选？还有最重要的是，在习近平目前于白纸革命遍地开花之下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之下，又是否会进一步的对台海的紧张情势造成冲击呢？今天时大谈下半场继续为您邀请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还是台湾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的秘书长吴尔开西先生，另一位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翁吕中教授，欢迎二位。
是，感谢。
好的，现在想先请翁教授分析一下，这一次执政党在这次九合一选举当中为什么失利啊？国际媒体的解读又是什么呢？翁教授，
这次执政党失利，我们看到地图上面很清楚的感觉政治版图有了一些动摇哦，尤其是这一次的这个在野阵营，其实总共蓝色加上所谓的无党籍，总共拿下了16席，而执政党只剩下5席，这是从台湾民主化以来在野阵营这个民进党这个成建党以来呢，可能是最差的一次的这个选举县市长的选举结果。那失利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内政哦，过去从2016年的蔡英文总统执政以来，事实上在内政上面，民党的执政呢，确实遇到了很多，得到了很多人民的期待，但是确实在执政上面并不是有表现得非常理想，尤其是在国内的，包括了高房价，包括了这个失业率，经济表现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理想。然后在疫情的控制呢，虽然在前半段感觉起来防堵的政策是非常的成功，可是到了后期，当全球都在逐渐开放的时候，台湾开放的脚步确实是比较慢，这也拖缓了台湾经济发展、经济重启的一个时程了。这是造成了台湾民众在生活上面真的有一些感受，也就是我们在政治学当中所说的 reward and punishment。 当你政府做得好的时候呢，就会给政府多一点的 credit， 当你政府做不好的时候，可能就会惩罚你。基本上这一次的选票主要呈现的就是惩罚执政党在内政上面其实表现的并不理想，而在外交国防上面呢，虽然好像执政党强调很多，问题是这些议题不会是在地方选举当中选民所关注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执政党在地方选举会出现惨败的情况。
那么吴尔开先生，有人国际媒体似乎这个标题上都是解读好像是这个亲中的这个国民党赢得了这一次的选举，还有去检讨说为什么民进党向来打的这个所谓抗中保台牌在这次选举当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了。
我想民进党可能太强调，会被大家更强烈的感受到的是他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特质。其实在这次选举之中仔细观察，无论是陈时中，或者是就是在台北市的选举，或者是其他县市，对于这个这些候选人所提出来口号也不见得是那么的政治议题，只不过政治议题就是或者说这个两岸议题啊，只不过两岸议题呢是一个任何人在观察台湾的时候，从海外来观察，包括 海外的侨民，包括这个决策机关，包括美国的智库等等，以及国际媒体，他在观察的时候，这都是最容易切入点嘛，你不会像台湾人一样那么感受得到地方议题嘛。那所以大家每次看台湾的时候呢，就都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次选民却不是这么看，所以呢，这个脱节呢，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首先要看到是存在这种脱节的，就是，台湾的选民的对于自己投票的时候他产生的那个意志和，西方，尤其是媒体在观察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不一样，我们首先确认了以后呢，要对于那但民主选举，选民的意志为优先嘛，你不用考虑外国媒体怎么看这件事情的话，那如果光从这个逻辑上，我们就已经知道，你不以选民的意志作为出发点的国际媒体，那就是错的嘛。你这个对境外观察台湾的选举就都是错的嘛。那么台湾为什么这次选民的意志是会这么不是不在乎所谓两岸关系，只不过在地方选举议题之中没有出现。那么地方选举议题民进党就做得这么差吗？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比方说经济来讲好了，全世界过去这三年面临这种在疫情的情势之下，各国都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啊，台湾反而是一个一枝独秀啊，在世界各国来讲，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正面的，是好的，是数一数二的。我们的疫情防控，虽然台湾的这个也有这个很多人染疫啊，也有这个曾经过的这种市场萧条的这种感觉，但总体来讲，各种数据拿出来讲话嘛，台湾的真正疫情爆发是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是在台湾已经有了相当的这个疫苗注射覆盖率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的牺牲，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对于这个疫情的状态之下的付出的代价，在世界各国以开发国家来讲的话，我们也是最小的。那为什么既然经济做的也不差呀，防疫做的也不差，不必只是强调两岸关系的民进党，为什么还是输了呢？其实面临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呢，是民进党从来不去关注台湾选民的情绪，这个是民进党一直没搞懂的一个他自己的傲慢，他就是完全陷入自己的情绪之中，不管他人的情绪的情况之下，你自然就会被讨厌嘛，这个完全是一个 swing mood， 就是这个
钟摆效应，
对对，情完全是个，这一次的投票的结果在我观察就是一个情绪的结果。
好，
那这个情绪是反而是民进党最不懂的，因为他只沉浸在自己的支持人的情绪里面，他一定就会有这样的结果。
沃凯先生也想请翁教授来分析一下，怎么认为这次的民进党抗中保台是失灵，还有最重要是选举的结果如何影响两岸关系，尤其是刚才我们上半场谈了很多现在中国大陆正在面临的这个白纸革命，怎么把它连接到台湾和两岸之间的情势呢？翁立中教授。
是，就接续的刚是的，就如同刚刚吴凯先生所特别提到的，国际媒体在看台湾，总是看台湾的选举同一个两岸关系，或者是这个跟中国竞争的抗中保台的角度来看台湾。但是毕竟台湾选民对于生活的感受是最直观的。刚刚吴凯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台湾整体的经济啊，数据是很亮眼的。确实，如果从总体经济来看，经济表现并不差。但是如果我们把各行各业分开来看，会发现台湾在最近这两年，半导体跟高科技产业确实是一枝独秀。但是它代表的是整个的收入其实出现了大幅的不平均的状态，也就是说好的产业表现得非常好，拉高了整体的平均，但是小老百姓其实感受是很强的。那我们说两岸关系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短期来看，事实上这次的集中选举，北京当局看台湾的集中选举也是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这个大概不会影响国家未来的走向，所以北京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低调的，是冷处理的。那是关键还是在于2024年到底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总统带领国家带领台湾朝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国际媒体怎么来看待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我想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呢，就如同刚也是一样，吴凯开先生所提到的，国际媒体如果只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看两岸关系的视角来看台湾选民的意志，恐怕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盲点，那就是台湾民众到底怎么来看待现在这些政治人物。这一次的抗中保台牌之所以会失效，第一个是地方层次的选举重点不在抗中保台，第二个是地方层次的选举候选人其实各自都很努力， 方型的政治人物，他不会把国家议题平常拿在施政当中作为琢磨的焦点，他会更加的重视是他能不能跟选民做连结，生活上能不能照顾到大家，因为这才是真正实质的所谓的情绪问题哦。再者，抗中保台牌其实打多了，政治口号其实台湾选民已经很厌倦，这也是为什么在台湾的选民结构当中，蓝绿的所谓的支持者是越来越少，中间选民越来越多。当你操作太多的政治的议题、政治口水的时候，这个时候选民的情绪也会反映在选票上，谁继续谈所谓的政治话题，其实谁可能就会得到更多的负面的效果。所以我们看这次的选举，其实已经看到台湾选民在心态上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基本盘的概念可能要重新洗牌，重新思考了。
王教授，很快再追问一个问题，也是上半场我们有网友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一次这个在中国大陆爆发的这个抗争运动啊，所谓的白纸革命，是不是有可能习近平为了挽回他的权威，可能会把武统台湾的声音放大，甚至有可能透过台湾问题来转移他的内部压力？你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吗？跟我们做一些分析好吗，王教授？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题呢，事实上在美国智库的过去的讨论当中也讨论过，如果中国内部出现了一些骚动跟动乱，会不会影响，譬如说用转移焦点的方式来降低国内的压力。可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说这个抗争呢是小规模的，那么比较有可能在政治上面做这样的操作，因为小规模的抗争代表的是北京当局或者是领导中央还有余力再去做其他的譬如说军事动作的思考。可是如果这个抗争规模是很大的，譬如说像8964这样的规模，事实上在这样的规模之下，你要再去做所谓的转移焦点，要花心思在处理所谓的军事的动作，事实上难度就会很高了。换句话说，如果说抗争的这个并没有扩散哦，那么我们要比较担心的是在政治上面会不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我们看到的是短期之内，因为目前中国解放军还在扩张还在发展的阶段，换句话说短期之内可能我们还不会看到这种兵凶战危的情况，但是长期发展，如果习近平在国内的这个权力真的没有办法稳固，那未来如果国内在中国国内再发生这种类似的抗争事件，在可控的情况之下，可能台湾要特别的去关注，当然美方也会很密切的关注中国国内的政治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这都是我们大家要一起思考的。
嗯，沃尔凯西先生，就像刚才翁教授讲，其实美方也在做兵推的时候曾经有研判过，如果是那个中国内部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抗争的话，其实脑筋很容易会动到台湾身上。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处理的这个手法，有没有可能透过台湾问题来做一个转移国内矛盾的一个做法呢？
假如共产党决定用所谓武统，提高武统声量，来转移国内的这个焦点，那这是个非常愚蠢的做法。它有好几愚蠢在几个层面啊，一个是你提高声量但没有后边的实质的动作的话，会让老百姓看穿。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老百姓在这一次的表现出来的那个智慧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高得多啊。那么这个我五毛粉红们的那种激进爱国言论完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在面对共产党试图转移焦点的时候将会表达的这个立场。那么另外呢，如果共产党在这个用提高武统的这个声量来讲的话，他在国际上会让自己更加孤立啊。那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很愚蠢的，如果想要用转移焦点的话，对于共产党来讲都会是很愚蠢的。但共产党做自己很愚蠢，对自己来讲都很愚蠢的事情又不是没有潜力，然后这个习近平的水准，使得这种事情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好，最后一分钟想留给翁教授，因为有网友问到说，台湾新选出的新北市长、台北市长对白纸革命有什么看法？事实上，我们看到这次台湾也有在声援白纸革命，包括在自由广场前面的这个唱国际歌等等。新选出来的这些候选人们，他们是不是对白纸革命也保持关心呢？最后一分钟。
确实哦，事实上在台湾很有趣的是，这次的白纸运动或白纸革命率先跳出来的反而是在野阵营的国民党，而不是民进党。民进党发的声音还稍微晚一些。关键在于说，到底现在未来的两岸关系朝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政治人物呢，过去所谓的抗中保台，绿营的抗中保台，国民党呢是想要朝着和平的方向去前进。关键是如何传递说，并不是要两岸要朝向冲突的方向前进哦。对于中国人民， 或者是对于中国人民的呼声必须被听见的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普世的价值，任何地方的执政者都必须要去倾听人民的声音，这跟政治体制无关，而是如何来让国家能够稳定，这是所有的不同政体的领导人都必须要去思考的。台湾其实有不少的政治人物已经跳出来说话，都是针对这个部分了。我想对于吴可跟吴可开西先生，大家也会同意，基本上如果不听人民的声音，这个领导人大概也没有办法获得人民的信赖的。
好的，感谢翁教授还有吴尔开西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并和我们的观众互动。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节目要讨论的话题是新疆大火点爆全国抗议，能否带来时代性的转折？能否从深夜到白纸抗争？中国。